不前面。佛就问他，你呀干什么呀，这样的哭哭啼啼啊，他就告他这个因缘，那好好，你来出家，就这样，那就出了家了。出了家以后啊，任何人呢、啊、有他的缘的，他一看那个缘呢、啊、他跟目犍连尊者有缘，他就告诉他说，尽管舍利弗尊者啊那些人都说，可是啊你要晓得，真正对事情的了解只有佛，佛无量阿僧祇劫数积累的功德，那些没有一个罗汉具足，所以他们呢、啊、不可能了解你的情形。你有善根的，跟谁啊？那跟目犍连尊者。那么叫他交给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就带着他了。目犍连尊者一想，哎，这个老头子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是正说的那一定没问题了。好了好了，那就跟着吧。那么就他剃度了以后啊，然后呢他也跟着大家一起。跟着大家一起，虽然跟着大家一起，这毕竟是个老头子啊，啊，那什么事做不来，所以这个年少这个比丘啊，大家都好捉弄他。哎呀，他自己觉得我这个在家里面就苦恼，觉得出家又可以啊，解除苦恼，结果出了家又更苦恼。哎呀，他越想越苦恼，结果跑到恒湖边上面啊，算了算了，我这身命啊也送掉了。他就把那衣服脱下来，对他恭敬顶礼，他说我就不乞舍三宝。啊，但是呢，我这一生已经没有希望修学了，所以啊，我自心恭敬的祈求三宝加持我，然后让我转世啊，年轻就出家。然后呢，他对那件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拜完了，咚，跳到湖里面，啊，跳到湖里面自杀。那个时候啊，那目犍连尊者啊，就因为剃了那个这个老比丘啊，这个老年人他就观察说，哎呀，我这个老徒弟啊现在在干什么，一看啊那是跳到狠屋里面去了。目犍尊者的神通啊，人就把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了以后就问他，诶，是你干什么呀？啊，我如此这般啊。哦，没关系啊，你跟着我吧。你跟着他，然后呢跟着他就带他去说啊，既然是这样的，我带你去散散心吧。好，然后呢散心，就跟跑出去的时候，第一个就看见一个死尸，那个死尸啊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死尸，跟那个死尸身上有条虫啊，那个虫它那个嘴巴里面爬出来，从那个鼻子里面钻进去，然后钻进去眼睛里爬出来，在那地方转，就看见了那么美的人啊死掉了啊，这觉得很可怕。然后呢这个里面一条虫啊在地方成了，看着、啊、真是做恶心了、啊、他就问了啊，这师傅啊这个什么啊，你现在不要问，等一下告诉你啊，再跑。再跑着去啊，他前面又看见一个人了，是一个女的啊，在那地方干什么？在那地方啊，煮一个大的油锅啊，叫呱滚，滚完了自己的蹦跳下去，跳下去的啊，把那个自己滚熟了以后啊，然后呢捞出来自己吃，哎呀，这个痛苦不堪，死了以后然后再活，哎呀，他是看的是毛骨悚然，啊，这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啊，等一下告诉你，那再看，就这样。那么这么一看呢、啊、就看到第五个，看见一个大山，哎，那个山是大的不得了的大，大极了的一个大山，就这样。那么到那个大山上面呢，他有看见了，反正是看见各式各样的那些啊恐怖的事情啊。那么完了以后啊，他又问他说这个地方怎么有这么一个大山呀？他就说那个大山就是你呀、啊。前身死下来的骨头。什么？我前身死下来的骨头、啊、那好了，我把前面的前后的因缘呐、啊、都告诉你吧。嗯，刚才你第一个看见那个死尸啊，是怎么一回事情呢？那就是那个每个国家的那个长宰，那个长宰啊，夫妇两个都非常的好。那么这个长宰的夫人呢，长得非常美。那么他们到海里面去求宝，那不幸啊，到了海里面呐、啊，遇见呐、啊。一乘那个黑风啊，那个船呐、啊，翻掉了嘛，就人死掉了。那个大海不容死尸，那个海发，所以把那个死尸啊漂流到岸上。那么这个女的本身呐、啊，她长得非常美，所以生前呐、啊，对她这个身体啊非常执着，非常爱好。所以她死了以后，因为她那个身体的爱好执着，所以变了个虫。哦，他看下，哎，这个人真一点意思没有，原来是这样。结果眼前是变虫啊，因为他前身对那个尸体的执着，对这个对身体的执着，所以变虫。这个虫命完了以后，堕地狱。 狼狠的猪受无边的苦。哎，他听见了寒毛直竖，原来对这个身体是吧，这样好的身体都不能执着啊，那何况是我这个脑袋一百多近百岁啊，一无是处。他心里是越想越害怕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想到这地方啊，不必为营养而忙啊，啊，这个营养忙了以后啊，你也头条虫啊。那他是个在家人哦，如果是一个出家人的话，你这条虫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哦。啊，那他的第二个干什么？啊，第二个啊是某长子家一个佣人啊，那个长子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佛教徒。那么那一次啊是共生，那共生的时候啊就叫那个佣人啊煮那个共生的东西，然后呢他每次煮的时候啊总是先把好的东西啊先把它吃这么一下，哎，吃过了，然后啊完了以后啊再供养其他的生种。结果因为吃了很好的东西啊，哇，长得啊非常好。那个主人说，哎，你长得个这么好，你吃了什么好东西了啊，你是不是认认真真的去供养那些啊圣者？那我是啊，哦，我供养，因为主人你做得非常好，他们都吃不完，剩下来给我吃，我吃了这个好东西啊，所以这样来骗了他的主人。他因为生前骗了，所以现在啊就第一个先了受这个是花宝，等到这个花宝进了，将来就下地狱，要受无量无边劫的苦，然后出来，这么一个一个这样子说。啊，说到最后他说啊，这个大山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哦，这样，前身啊，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国国王，那个国王啊是依法治国。他有一次呢，国王吃醉了酒了，那么那有一个人呢，犯了罪啊，跑着去问那个国王，那个国王说，既然犯了罪，依法治，然后呢就把这个人杀掉。杀掉了以后啊，他回来酒醒了以后，他就想起，哎，那刚才有一个人犯了罪，那个罪人现在哪里啊？杀掉了，怎么杀掉了？国王，你刚才不是说犯了罪吗？就依法治。后来一想啊，这个人啊罪不知死，哎呀，他就很懊悔已经来不及了。他是很正规的，可是因为啊他这样的犯了这个罪，但他平常因为啊做了很多啊善事，所以他那个隐业啊都未出生，但是他那个满业啊就是做了这么好事啊，所以啊完了以后啊投一个大生众生摩揭陀喻。这个摩揭陀喻是大的不得了啊，啊，平常我们是禁欲，实际上比禁欲还要不要的大多少倍。那么后来那个摩揭陀喻啊还有种种苦报这不谈。他平常的时候啊常常这个一张开口啊就这样，这个我要简略一点的讲啊。那有一天呢，这个摩揭陀喻啊他睡觉，一睡睡了100年，那么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啊，觉得嘴巴渴，也张开嘴巴来喝一口水。他那个摩揭陀喻一张开水的话，那个海水啊就像这个瀑布一样哗直泻下去，所以海上的所有的这种东西啊通通啊一起灌到他的肚子里。那个时候正有一船的人啊在那个船上，就被水正的那个海水就扒下去。那下去了大家晓得，哎呀，那个是摩揭陀喻。那个船上的人啊就可是啊皈依三宝的啊，皈依三宝的，一看见那个情况说这下没命了，大家拼命念啊，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大家拼命的念。这个摩揭陀喻说身有善根的，他一听见这个，哎，这个三宝相应的，哎，不可以，他马上把那个嘴巴就闭起来啊，闭起来了以后啊，结果因为这样的因缘呢，他一念这样的善根呢，他就脱落这个余生，这样，然后呢又投生到人间，然后呢这个余生那就是 no 这个心里现在你那个大山呢、啊、就是你那个所生的生，那么现在你就是因为说生一念的善根，现在就这样啊，原来这样啊，哎，他一想到这件事情啊那是不得了，你拼命用功，结果一这样的一个塞的老头子没多久啊真的过了以后啊，那目犍连尊者啊就带他回去的啊，他神通自在，那他是真的过了，但是呢那些年少的比丘不知道，又看见这个老家伙又回来了，又跟他开玩笑，他真的过他根本不在乎，别人还跟他开玩笑，可是史真故晓得到， 犯着你随便轻视，轻视这个教杀都不可以，何况这个正了果的圣者，那就叫那个老子啊，就跟他说啊，你现在啊，这就做了一些什么呀？他就跟施政啦，那我的和尚告诉我这些啊，如此啊，那是你的身份已经啊，数作一半了。然后呢，跟他说话，他先申辩啊，这些年轻人一看呐、啊，大为惊讶，所以大家就啊，你看我们平常都笑他，这么一个老的老朽的，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他一念精进，马上成功。这样，所以服侍的时候啊，有各式各样的子蛮，那个杀人的一个人啊，哎，结果啊，他也证了果了啊，安鸠摩罗啊，然后呢，优婆离正者是一个下贱的人，他出了家也证了果了，还有一个我忘记掉了，是专门的处分人，那是最下贱的人，他也出了家了，那这这么个老头子也出了家了，也证了果了，那这周利盘陀劫。啊，周立盘陀劫叫世尊叫他念两个字少走，他念了个少走就忘记掉了，少什么呀？不知道少走什么呀？少就忘记掉了，这念怎么两个字念了几天，他也证了果了。我们现在总不至于这样吧？总不至于这样吧？注意啊，这个啊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原因在哪里？简单极了，就是你的心里边啊，就是你的心里边。你心里面振作起来，这个第一个，我一定要做成功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成功这件事情，所以我以前曾经跟你们引用过几个典型的故事，比如福特成功的公案，乃至于近代很多这种有名人物成功的公案，它主要的什么呢？就是啊，这心里边的一心的信念是，我一定要咬紧牙关，一定要立那个志。我们现在这里有最好的环境，你叫这个立志，最后有最好的帮助，有最好的教法，这成佛都不难呐。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所以到前面最后的结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我们呢以最圆满的这个德相之身，现在我们都得到了，尽管后面的几位还没有，但是我晓得你们几位都正在做准备啊，步步走上去，步步走上去，然后呢要里边的发最殊胜的一乐，到那个时候啊，佛果是决定可办，佛果是决定可办。说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因为下面刚讲中士中上士的两个，这个地方我也讲一个故事来比喻一下。刚才不是讲目犍连尊者吗？他是福地当中神足第一的神通第一的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有一天呢，是这个白月十五送戒布杀的时候，佛在这个阿耨大慈那个龙王那里，那么就告诉那个阿耨大慈龙王看见布萨的时候啊，就来看，一看呢，说诶，舍利弗真真怎么不在？那么他就问，说一看舍利弗真真不在，他佛陀就跟目犍连真真说，某人呐、啊，你去把舍利弗真真叫来，把舍利弗叫来，我们要布萨了。那么当然目犍连真真他因为神通第一嘛，他就去找，一看呢、啊，那个舍利弗真真啊。还在叽咕多园啊，跑到去跟他说，他说这个师兄啊，佛菩萨佛让我来叫你去，好，那你等一下，我这个那个袋子解下来那个袋子他叫他等一下，他说不能等啊，不能等，要拉着他，那个时候有根袋子摆地上，你要拉我，你先拉拉那根袋子看，然后呢目犍连尊他神通第一，那就拉那个袋子啊，就尽其神力是不能拉动。那个舍利弗真的把那个袋子的那头啊拴在这个粘佛提树上面，因为目犍连尊的神的第一，就是他拉那个袋子，这个大力都在那跟那个动啊，这个袋子一动都不动。哎呀，怎么这样不行啊？呀，那么第二次啊，他想，哎，这个舍利弗真的一看不对。他被他那个大力拉动了，不对，他不要绑在那个树上面，他就把那个袋子的那头啊，就系在那个须弥山上面。 他还在拉，结果啊，西面上也摇起来了。啊，这个摩羯连着那个绳子是个这么大，但是尽管他绳子拉，这个袋子还是拉不动。不过舍利弗先生一看，他不对不对，他袋子虽然没有拉动啊，西面上被他拉倒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就把那个袋子那头啊，就拴在市政那个座位上面，他再去拉，一动都不动。哎，他心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好了好了，反正我已经呢尽了我的责任，市政告诉我来叫你，你不去，你管你的，我可去了。所以他说完了他就走了。他神通第一哦，当然他是死神通，一下就到佛。结果他跑到佛那里一看呢，舍利弗那个柱子好好的坐在这个佛的前面。咦，奇怪了，他就报告市政了，市政啊，是不是我的神通退色了？你说我在神通第一，对呀、啊，你神通第一，是不是我退色了？你没退色，那没退色，为什么我跑着去叫舍利弗那人先拉那根大袋子拉了个半天不动，最后回来的时候明明我先回来，结果他等到我回来，他坐的好好的坐在那里。那不是不是，那不管了，好了，回来了我们就不杀吧，那不杀。结果很多弟子啊，本来大家觉得摩羯连着的神通第一，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这件事情啊，大家心里想，哎，这个家伙也不过如此，这样大家就牵死他了。哎，不杀完了以后回来，佛晓得这个圣者随便起个牵死心不可以啊，他就说啊，说我的弟子当中啊，摩羯连着的神作第一，你呀、啊。表演一点给他们看看。好，怎么表演？他就是起一动，一个脚站在须弥山的顶上面啊，然后另外一个脚啊站在那个梵天呐、啊、上面，然后呢，他把那个站好站稳了以后啊，就一脚踢那个须弥山，那个须弥山一踢啊，那个整个的大力又哐，天翻地覆，哦，大家都佩服的五五体投地，服服帖帖，发现哇，对对对，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这个公案呢是同样的说讲，同样的佛怎么样还没讲，同样的讲两个罗汉，可是罗汉当中啊，妙嘞，舍利弗那是智慧第一，摩羯连着是神作第一，尽管你神作第一啊，敌不过智慧，说明什么？佛法的特质在智慧，佛法的特质在智慧啊。那么舍利弗正在，尽管大家是罗汉，他智慧第一，您这个神通拿到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比比不过？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跟佛来较量一下。下面是有一个公案、有一次佛那么讲法，他晓得佛啊，他有好几个公案，那个佛都是凡声音相，凡音声相，这佛的这个声音啊没有近远的，在任何情况之下，任何地点，任何人听起来就这么美妙悦耳，与他的根气相应，就这么恰如其分。你一听那个声音啊，就全部被他灌出去了，一思维他的内容啊，你马上得到好处了，照着去做啊，马上真的胜过了，而且这样的好。所以啊，他就想，哎，他那个佛的声音啊到底能够多远，他就找，结果尽他的神力啊，一直找，怎么找那个声音始终就像耳边，始终就像这个样子。结果走到有一个国土，那个国土名字忘记掉了，那个佛啊叫做光明王佛，找到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地方，他还是如此。那个光明王佛的那个佛身啊非常长大，他那个长大多少是佛身高4000里，他那个菩萨身高是2000里，我们现在的人身啊不到一丈，不到一丈，我刚才算了一下，他这个比起来大概多少倍啊？一里的话，我们以前的华里是多少？1150丈，对不对？好像是这样。换句话说，拿我们现在这比起来的话，是啊，60万倍，哇，不得了！你不要说60万倍啊，这1万倍，你不要说1万倍啊，10倍，而10倍一比的话，100倍。现在1万倍，60万倍，那你怎么能比呢？所以这个摩羯连正知啊，那个比起那个地方的菩萨小的，那真是不能再小的，我们还找不到这么小的小虫。那个菩萨那时候正在吃饭，吃饭呢，摩羯连正知也不晓得那个是钵，他自己当然那么很小，他就站在那个钵的边上面就游行。那个菩萨正在吃饭，说，哎，怎么那个黑点呢、啊？ 人家菩萨一看，原来一个小小的像他友情了，他也不晓得是个什么人，他就在看，这什么？今天那个脖子边上来了个小虫啊，那是佛可晓得的。哎，这某人你注意哦，这个不是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啊，是某方，这个好像东方吧，释迦牟尼佛住下上首弟子神作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你千万不要上了他，你不要他看成小虫啊。哦，有这样的事情吗？大家心里他想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大概一定是他那个弟子是神作第一，这么样他心里起了个念头，佛就告诉他，哦，你们千万不要起轻慢心啊。所以啊，他为了让那些弟子们不轻慢，他就告诉他说，某人啊，目犍连啊，你呀、啊、使一个神通跟他们看看呐、啊。说是实证，然后他马上一现，现一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身，然后呢在虚空当中啊现一个大的狮子宝座，然后呢这个宝座上面有八种璎珞，无比的庄严，然后呢璎珞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莲花，每一个莲珠上面有释迦世人的化身之说法啊，那个神界啊就以他们这个地方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哎呀大家无比的赞叹啊，赞叹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啊，这菩萨的这个慢性的通通降服，那光明王佛说好、哦、可以了可以了啊，他就恢复。不过啊，他就告诉他，哎，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啊？他说我啊又想找那个佛的圣愿，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佛的圣愿其实你可以找的啊，佛的凡圣愿上他跟法界相应，没进远，在任何情况之下你永远去找，永远就是这个样啊。这是我告诉你，这下目犍连尊者也服服帖帖了，哎，我真是起个妄心。佛一直告诉我们，这个罗汉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你要吃佛的字的话，你绝无可能，绝无可能。我怎么今天为止起这个妄想？好了好了，回去吧。就这样他又回去了，结果啊这没办法回去，哎呀怎么也没办法回去啊，他这个神力可不可倒的，这下他就慌起来了，求那个佛陀。光明王佛说，就是以你的这个神力，不要说你现在没有气力，你就有气力的话你都没办法回得去啊，要经过几劫啊。那我怎么来的时候就那么随便听一下就来了，怎么回去的时候怎么回不去，那不是你的力量，是佛的力量啊。哎，那怎么办呀，他是苦恼的要命。那很简单的，你呀一心归投佛啊。对呀，啊，我以前不信佛，这个绝不可以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一心归命，才心里面一念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哎，好好的回到了佛跟前。这个里边有很多特别的意义，我不说，说明了一下啊。二乘跟佛之间，尽管证得同样的果啊，佛同样也得到这个应供果的名字，罗汉也是应供果的名字，这两者之间啊是完全不能比，完全不能比，完全不能比，完全不能。这个概念呢、啊，我们必定要清楚明白。眼前这个教法还没说明之前，我们心里边呢，先把这种故事摆在心里。等到你学完了重视，学完了上师，那时候你就很清楚、很明白的原因何在。现在呢，我们不妨心里想啊，没错，对，现在既然我们得到了这样圆满的身，然后呢，只要发这样圆满的意乐，一定得到圆满的果。实际上呢，这个还是最省事、最方便、最好的路。现在走下去，看卷六152页啊，经历甚真。具大悲者坐，他每一个地方开始的时候啊，一定呢是归敬世尊，归敬世尊，这个道理一开始就说过了。如是随念当死，即是死后独去之道理，能令其心呢、啊、厌色现世，与后善趣发生希求，这就是下前面下士道当中所说的皈依之因。因为内心当中有了这个认识，当然这个认识一定是依靠善知识指明世间的真相， 你如理观察思维的结果，所以到那个时候啊，就啊要求皈依，是吧？此有共同皈依，皆有定解合白一股，是历练断恶修善，正能获得妙善趣妙味。哦，由于这样的因，所以啊，你皈依，由于这样皈依的，最后达到了解正确的佛法的根本，如法行持，断恶修善，所以啊，真上圣。哎，然非一次便生细作啊，也不要把这个啊作为啊满足啊，这个话讲一下，我们现在啊有没有得到这个？对不起，很难说。以我来说，我自己晓得还没有啊，所以啊，我自己啊一点都不敢马虎。我以前我一个毛病，懂得了一点了，哎呀，自己就懂得了不得了，人家告诉我的就听不进啊，我总觉得很懂。现在我看过很多同学当中啊，也是这个样子。哎呀，他懂得了啊，他总觉得样样都懂了，然后呢，那其他也听不进了啊，这个好遗憾，好可惜。世间也是如此，测试也是如此，或者你看见，那看见的不是坏啊，的确的确的，那的确确是好。可是不幸的，我们看见的什么？我们看见的是物若恶世的凡夫世界，在这个凡夫世界稍微好一点，然后你就觉得以这个榜样的话，就算你做到了，也只是如此，哎，对不对？前面我们告诉我们，你证得了这个圣者的罗汉果都不行，哎，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我这地方特别提一下，如果你自己觉得啊我很对，你错了，你错了。前面告诉我们的啊，你真正相应的话，如果你发现你自己错了，那你是有智慧的人，你有了这个啊，你就可以爬得上去。反过来说，你自己觉得你很懂了，那对不起，你这是一个啊四字聪辩最多，而且这是啊八难中人了，这是我们呢、啊、千万要注意的啊。所以现在啊，前面已经提醒我们，这个地方更告诉我们了，千万不可以啊觉得够了啊。所谓这够了，已经升起什么？已经升起共下士之量哦。所以大家注意啊，你们自己检查检查，是不是你已经升起共下士之量哦？我们共下士之量升起什么现象啊？一看见眼前现在，一跑到斋堂里，哎呀，这个东西可怕呀！但我不能不吃它，所以你每吃一口啊，佛经上面告诉我们啊，如狂野是止肉香啊，你越吃是越难受，吃的可以饱了，还要赶快放下来，那个才是升起哦。如果你吃的是越吃越起劲的话，对不起，连到共下士都没有哦。如果在这种情况居然喜乐的话，那是完全错了。进一步，是令发起共下士之意乐，即发共众士之意乐。厌色生思一切事已，依此因缘而发大菩提心，引入上士。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就觉得满足呀？哦，是说呀，这个地方啊，让你作为基础，先从这个基础上面做这件事情。这个基础部分是共跟下士一样的，这个叫共下士。然后更进一步，再上面一步中士，这个是因为共中士一样的，它共中士的内容是啊，厌色生死一切，这不但说求后世，后世升了天你也不要。那么依这个啊，发大菩提心，引入上士，这个才是。故于此中啊，须修中士义乐。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下士的量嘛，进一步啊就要上去。念了完了小学啊，也就中学了。不要说，哎呦，我小学了，我现在样样都懂了啊。要是说，哎，我现在小学了，念完正好念中学了，这样那就对了。